好，师兄们好啊！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圆云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我们今天在进行第十二问了。尔等每星期在同修家聚会一次，互相切磋，督促前进，犹当圣驾，仍能不辍修持，却是难能可贵。一切境界本自虚幻无有，皆吾人妄心蠢动而蕴集显现。心若不动，则幻境自消，故古人谓为妄念消尽，幻身容，成不污也。仁者正念提起时，则妄心不动，妄心不动则妄境自消，故一切人物皆呆滞不动。反是妄心一生，则一切妄境又复生起矣。此时若更正念一脱，即无所谓正念妄念皆不可得，则一切物境影子已不可得矣，即连呆滞的沉影已不可得。望同人努力前进，勤于觉察观照，则道家之志不远矣。好，先到这里，有请魏老师。
好，好，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啊。刚才我们和这个石家庄群里边的管理员，在做那个我们学这个，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这个事儿。现在是上师复函部分，这个我觉得我们群里边还是有一部分人能够。契合的。那因为什么呢？这个群里有好多老师兄，以前可能是概念上或者心境上他不清晰的，通过学习上师的这个祖师的开示啊，能够相应，那这就好呀啊。或者是有一句话他能够相应，有一点点心开一结，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学习的那个，能够相应就好了，是不是？再有一部分，如果说是就是本着学习理论来的，学习自见来的，修正自己的自见呢，我觉得这一部分，它不太契合啊。就是上师复函这个，你可以从这儿可以看到过去，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些师兄，是心理路程是怎么过来的啊？怎么走过来的？就是怎么引心的？一点一点的，也是上师。点滴不漏密不透风的这样的给予开示，给予指点，就是不会有一个问题或深或浅不给予回复，不是这回事，都是一一作答。所以我们看上师是怎么那个教导学人施以方便，还有我们看过去那些师兄弟也是和我们现在的人是一样啊，从发心到选择法门，到有了正确的自见选择法门，然后一门行持，怎么在行持的过程中，你看上师是怎么教导他的弟子的。有时候我们觉得那时候没有学的时候还不能那么深刻的领会上师的这个私语的这个能够一一对正好说到你的心上啊，解决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意学其他的那个知见上的问题啊。我们接着往后学，尔等每星期在同修家聚会一次。这就是过去啊，都不像现在，过去那个年代的根本新中心可以说连一本书也没有，一份资料都没有，你说那个年代他更不可能有道场有啥，很难。但是那个诚心可敬啊，那些师兄我就记得，就是白天上班嘛，夜里顶着星星，顶着月亮，顶着那个大雪，他聊得很高兴啊，聊的就是说这个重修啊，接到一起他们畅快的聊，其他地方是没有人听他这些的，只有这些同道道友在一起共同的聚在一起聊的都是心心相通的话语嘛，而且修的一个法门怎么用功怎么用功，然后聊这些 比如说有祖师开示啊，佛经啊，还是讲禅师的这些公案的什么，哎，聊的都很有兴致。然后聊完以后，想都半夜了或者后半夜了，顶着星星月亮踏着雪，哎呀，那觉得一阵轻松，都回去了，就是那个样子啊。但是过去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当然我们这个大家共同承办道场啊、印书啊，还有什么成立这个什么精舍呀，各自修学呀，几个人聚在一起，这现在是应该各种各样的这个聚会就太多了啊，两个人、三个人同修或者一家，这都有。过去就是我说那种情况，过去啊，但是你看他们在聚在一起干啥？互相切磋，哎，就是也是亮亮自己家底啊，或者比如说哪个概念哪个见解上不清晰了，那就是在一起互诉衷肠，就是在这一起说一说呀，然后看看上师怎么批示的，哎，就是这么样。那些资料虽然少，但是他们觉得聊我有兴趣，就是说哎呀，大家很愿意在一起，就这样子啊。作用就是督促前进啊，由当盛下，仍能不什么呀，不错。那个修持切甚难能可贵，嗯，那这个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上边的那个师兄的那个信件嘛，这上师回复就知道，这是盛夏，我刚才说是冬景啊，冬天的景，现在是盛夏，那么热的天，过去谁家买得起空调啊？那就是手里呢摇着扇子纸板搁那儿，也是一样的这个。盛夏也好，寒冬也好，这个气候并不能阻碍你那个心里边那个沟通的那个，哎，那个性质啊。大家在一起一说，就觉得，哎呀，就是应该这样子。但要不说，可能就从这儿错过了，就有那种啊，就是大家就是哎，互相切磋，能够督促前进。现在仍然是啊，我们看啊，书上说什么呢？一切境界。本自虚幻无有，上师就说了，你们聚会说的那些啊，一切境界本自虚幻无有，这个境界都是因为你自生心念啊执着而成的，本来是虚幻没有的，是了不可得的。嗯，这个时候结我人妄心沉重，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说从知见上也好，从修行功夫上也好，一是见不能就是承担这个本来无事，定你不能契合，不出不入，你都不能对景不惑，你都不能啊。所以这个人心它是失之变冲，就是你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读了几本书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契合本心本来如是。你这个时候你所起的这个妄心，就是妄心分别啊，它就是蠢动啊，就是你自己有先入为主的东西，哎，那这个你想想，比如说我们说后边啊，皆我人妄心蠢动而蕴积显现，蕴积就是我们自己分别执起那个收集到一起了，自己执着的那些东西认假为真，收集到一起了，这个蕴积显现。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见一色相，本应显我们如来智慧，汉来汉现，胡来胡现啊，就像略论里说的呀，我们前两天学过，而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见色先入为主，起分别执取，然后再有成功了，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对什么的欲望，对这个色欲，就是色身呢、啊、这个欲望享受成功的这种获取的这种欲望啊。你想想我们那个说无量劫来，从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真心和无明它都是夹杂着的，就是说我们有不动真心，有真心，还有我们众生执起的那个一念认明而跟着 生出来的无量，就这个烦恼啊、无明啊、迷惑呀、啊，就是无量劫来、无死劫来，我们的都是无明妄动嘛。啊，对境升起的妄心，我们的心是终日粘着、粘着不放，哎，这样的形成了妄想，就是妄心蠢动，起了妄念，哎。起了妄念，然后怎么样？比如说，用失心、用事思维，比如说占有这个色相啊，贪取成功，动了脑子，用了思思辨冲，付出了行动，最后这叫运极显现成功。成功了，你就自己在思想上、在心里边认为自己运极这个坚持不放的这个东西是对的。然后这个妄想就一直形成储存在就我们那个第八识力嘛啊，一直是这样，可以说有不一缘而现的时候，那这个种子它一直在的啊，你这个执着的这个妄想啊，你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它一直在啊，这就是说我人妄心蠢动就是无明，我们这个妄心无明，这个蠢动就是指的我们那个无量劫来所具有的那个跟那个真心啊夹杂到一起合合而生的这个无明，哎，就是这个妄心蠢动而蕴集显现啊。如果心若不动，则幻境自消啊。那你说心若不动，则幻境自消，这什么意思？心若不动，那它幻境就没了，对吧？你这个万物万法，它法住法位，如是平等，都不可得，何来幻境啊？哪有啊？没有啊？都是我们起心动念而执着而形成了这个幻境嘛。那心都不可得了，那还有境吗？那心境双亡，那是什么？对。这个地方我想了，我们大家老师兄都知道啊，故古人谓谓妄念消尽幻神容啊，你说这个地方就是妄念消尽了，幻神也就没了嘛啊，向外支取的那个妄念止了啊，那也就没有那个幻神了，幻神也就没了，这个时候幻妄之身和幻妄之念都没了啊，这二者空亡的时候，那就是幻身容啊。当然说，连这个幻身容这个影子，要是说你真明白的话，那这个影子也就没了。什么幻身容不容啊？连这个也不可得呀，对不对？那上师后面说：“成不误呀，我不欺骗你啊，我没有欺骗你，真是如此啊，真实语啊。”就是告诉你啊，那这个时候你看，人子正念提起时，人子正念提起时就是什么呀？妄心刚一动，我就觉；退一步讲，我就知道什么是正念，不作相了。退一步讲，就是说这一切，我们说的那个这一切色相，它都是幻啊，幻不真实的假象啊。那你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忍者这个正念提起的时候，那妄心它是不动的，对吧？这是这样子啊，你如果不失得本体的时候，那你这个正念你还是提不起来的，不知道啊，你会一直向外持求啊，对不对？那这个妄念提起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妄念一动，我马上解，这不是正念吗？就不会让这个妄念就像流水一样流去，马上可以截断它呀，一绝即空啊，对吧？这个功夫我们都可以做的啊。妄心不动，则妄境自消。这个我们自己都有体会。我们打坐的时候，你想想，念咒也没了。哎，你那个什么呀？再念入定了，然后那个是那个境界也没了啊。那你说这个妄心不动的时候，那个妄境也就没了，它是一回事儿。啊，所有的妄境它都是因为我们起念啊，对境生心嘛而造成的。 后边说了哈，看看往后看一下。故一切人物皆呆滞不动，说你这个妄心不动则妄景自消，这个时候是什么心境呢？人物皆呆滞不动啊，这就是如如不动呀。啊，你这个时候你看人物，人和物二者皆是不动的呀。啊，虽然你以前认为人是我，物是我的啊，那你现在时候你用功夫用到这个地方，它是不动的。啊，你遇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猛着精神。哎，你知道不动的是谁？这个时候，如果不能这样子的话，那你反思妄心一生，这一切妄境又复生起，又开始念念相续去了。这个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啊，功夫做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猛着精神。哎，你知道不动的是谁？此时若更正，念也脱了。既无所谓正念妄念皆不可得，有时候我们会做功夫做到这个时候啊，他正起念的时候，他一觉，管你什么正念妄念了，现在心里边空空的，皆不可得呀，是不是？念也脱了呀，什么正念妄念啊？你念正起的时候，你一看，你就是回光啊，这个念从何处来？谁哪儿升起的呀？它就没了吗？它不可得了吗？这一切物境影子也不可得呀。你心念念都没了，都不可得了，哪还有什么物境啊？影子也不可得了，即连呆滞的尘影也不可得。你原来可能知道，哎呀，我在那呆着，那个人和物就没有念头和那个没有妄心和没有境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就呆到那儿了啊，也不起念也什么，也呆到那儿了。那恒思那上师说，这一切物境影子也不可得呀，就告诉我们了，连呆滞的尘影也不可得。哎呀，人呆的这个劲儿，这个劲儿你也没有了啊。望同人努力前进，勤于觉察观照，则道家之日不远矣啊。那这就是告诉我们，平常用功，什么时候都是正念昭昭，妄念刚一起马上举，不跟着他跑，也不压他不起，对吧？一来了就知道不着相，不睬你，这个念头就归于无形了嘛。啊，就是这样子做功夫嘛，就说一直做到是吧，念也不可得了，念也不可得，境也没了，境也没了，就是说人呆到那儿的时候，连呆字也不可得，就是说这个意思。哎呀，这个要功夫要做到这儿，你就会很清楚啊。好吧。
好的，团长，您对这一段有给大家要聊几句的吗？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师兄们对这一段有问题吗？
没有，他们都在听。
都在听。
魏师兄继续吧。
好的，
好，
那就继续了。一切大乘经都可阅读，如你手边有圆觉经、心经、金刚经、楞严经、楞伽经、法华经、华严经，以及上次所讲六祖坛经等，都是修法必读之经，可以一一参详。有请魏老师。
这个要讲吗？这个就是说这些经典，这都是大乘般若的经典，都是修法必读之经。那这上师他就是看那个来者之机的啊。有时候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上，上师还会说，你那套东西都放下吧。你知道的越少越好，因为啥？你都成障碍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上边的那个正经阳，那你现在来阅读这些经，我觉得就如同自己 心中流出呀，因为你已经那个什么呀，能够承担得起，这个明鉴心性啊，它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他正在用功的时候，打击的时候，你跟他说读这些经吗？对吧？那就时刻让你关照，怜悯，对吧？坐上一个心眼轮，坐下经行，那再说那个临济主持三玄三要，那他三年都不问吧？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用功的时候，他是那样用功的。我们心中心也是，那你打气的时候，你要抱一摞子经，每天读，那打成状，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心性已明，就是你已经到这儿了，你再来阅读这个大乘经典，就上次说的这些经吧，就如心中那什么呀？就是把这些经的经义，就已经能够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虽然有些你不通啊，你可以触类旁通。那上次还说过，学过心经的，如果把那个心经学透彻了，你可以通这个三乘十二部。那就是说，还是说让你心开一解，你才能真正知道这个经义啊。这个别的，我就觉得这些。必读有这个能力的话，有这个机缘，你可以逐一去读啊。好，我这个我就觉得没啥说啊。
魏老师说的很清楚了啊，就是迁座以后的师兄有时间精力的话，可以读一读这些经。团长，您对这个有什么要说的吗？
经是给我们印证用的，就是通过修法到一定阶段，然后再读诵，大乘经典，就是对我们那个修行来印证用。如果我们就是想在经当中想求取个什么，那就方向就错了。对，经是反过来印证我们。好，我就说这些吧。
好的，谢谢团长啊，这是给我们大家提一个醒。13，打七虚似气候稍凉，现在尚嫌太早，阴历十月开始最为确当。某人说无消息，不愿打七，又某人说已有消息，不消打七，这都错会了打七之意。无消息正好打七，七时一死，则好消息自来。七时高涨，不用专攻打死他，如何会有好消息？有好消息更需打七，七十死透，八十使能翻身，才能发挥大机大用。如何可以得少为足，以为有了消息就可以不打七了？试问七十妄心不死透，习气如何能了？
我们先看啊，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看着都有份啊，他看着你要留心，上师说的，这是源于老人的原性啊，原性件。我们看啊，打气虚气候稍凉，那就说明现在这个阶段并不适宜打气。我告诉你，这个咱不知道是这个数字什么季节啊，盛夏可能是跟着这个十二是一个时期嘛啊。它是盛夏，所以上师说现在尚嫌太早，阴历十月开始最为去了啊。就我们当时境界里面也是看到上师的开始，打七是在阴历十月开始最为切当。我听到的就是说夏季打七，你看好，我到五台山，比如说我到五台山是清凉时节，我到那儿去打，那儿凉快。但是上次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说夏季阴气太重，阳气减弱，心容易昏暗。冬季神清气爽，阳气日升。我听到的上次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我们用我们自己感觉来说啊，那个地方凉快或者是怎么样啊，那不是指的这个啊，是说你看那个人，现在你觉得那个人都是觉得心里都是闷闷的，都不一样的那个阴气， 是胎动是指的这个自身的阴阳，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心胸就不开阔，就这个时候，你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冬天都不一样了，那个人精神啊，那个精神气爽，它不一样，大起气来就觉得身上通透，哎呀，都不一样的。是说我们说你要明白上师说的这个阴阳，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哪儿凉快去哪儿打，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你可以多打两折用功也好啊，上师说打气是这个意思，也可能现在我就觉得你现在打的容易燥，还有这个呢，还有心胸不开阔呀，什么等等，就是这一类了啊。某人说无消息，不愿意打气。哎呀，他都打了这么多坐了，觉得心中心法不过如此。我到现在也没个消息，比如说我都打三个拳坐了，还没有消息，心里边确确实实的不甘呐。哎呀，别跟我说那个打气的事了，你看。是不是又某人说啊，我有消息不消打气，说这个打气是豁然开朗，能够客气取证，能够正的本来一个气下来打得通透啊。那看看上次说又某人说你有消息不消打气，这都错会了打气之意，无消息的时候正好打气，气时一死则好消息就来了啊，打的气时死方便把真火，哎，你看七十高涨不用专攻打死他，如何会有好消息，有好消息更需打气，七十死透八十死能翻身，现在我们 很有体验吧，哎，我打完七了我还是觉得不踏实，遇事我还是透不过，还是我知法知吃剩的很，还是这样，上师说一说你有好消息，哎，你就是一念之下能够透得，哎，你还是不能分分钟的就是静出习气啊，还是不能啊。那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法身尽虚空变法界，你能吗？你恐怕不能，是不是？那起那个妙用，别说起妙用了，就说我们这些习气才是明十岁。哎，我明明知道不可得，可是我心里边就是遇事就粘着粘着，是不是？他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上师说，哎，你有好消息的时候更需打气，其实要死透，哎，打得我值啊，要彻底这个打死他，对不对？能够遇一切境界顺逆无极，哎，对境不慌，八十才能翻身呀，翻身翻身就是说的。他就是大圆镜子呀，汗来汗现，那个胡来胡现，他就能起这种作用啊。那你要如果是打的那个什么呀，其实死透了，那这就可以得大吉大用啊啊，它是不一样的。就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都那个什么呀，可以起那个妙用呀，可以起他那个应具的那个用啊啊。这样你才能发挥大吉大用。如何可以得扫未足？以为有了消息就可以不打气了？你怎么能得扫未足呢？啊，你以为那个偶尔就像瞎猫碰死老鼠，哎，你碰到了，哎，你觉得是你那个什么大事了毕啊？所以说你不行啊。还有一点，我突然想起二主说了。特别是道德修养，或者是说你硕士的这个善根不济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慧力，还有一样是你肯用功，你也肯关照，你肯按照这个祖师开示，去那啥，去用功，这样的人他也可以减乏这个心体啊，就是你的心体可以正得，但是一旦正得之时，你那个心。他跟以前不一样，你那时候是提着劲儿嘛，要克气取证啊，那个院内啊要克气取证，能所没有伤亡的时候，他是有一股力量的啊，就是跟那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是那样啊，钻木取火呀，不见火，他不会那什么停下来的。可是你一旦见真章，你那个心哗啦就松下来了，你知道吧？你就觉得呀，大好消息有了，那我就不用再用功了，错了。 二祖说，像这样的人，就是说扫良善，就是说你有慧力，有功夫，能够证道。一旦证得之时，你就松懈了。这个时候告诉你，就是说那个业力随之而至，好吓人。是业力随之而至，就说你那个习气啊，你知道不知道？随着你一放松，你那个时候观照要不绵密的话，要是怎么样，随他流浪啊。我跟你说，就是修行无妄嘛。后边，修行无妄，就是说你这个无修之修，应该才开始，而不是说一悟便修就可以不修行了。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没有豁开正眼之前，我们是盲是瞎的。我们这个时候终于知道能够净除习气了，你撒手不干了，那是不行的，对吧？以为有了消息就可以不打气了啊，得少为足了，甚至得了便修了，那就是坏的，那就坏了。那上师说，比那些正在修行没有科技体证那些人还可怕啊，就是一悟便修，休息了，就是说他再也没有机会与佛法上得力，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去证道了，因为他修了，他不再修法了啊。就所以这个上师说，所有的这个修行者，就这一类人是最难办的啊。后边最后这个啊，试问七十妄心不识透，习气如何能了？你这个妄心一下子死不透的，要是妄心死透了，那不就如如不动吗？啊，那个妙用俱起了，是吧？你妄心死不透的时候，你习气，你不绵密观照啊，你绵密用功啊，进行无修之修啊，你这个习气怎么了呢？你不了，你怎么成就佛果呢？你刚开始修你就放弃了，那这是上师批驳，这是不行的。
团长，我问个问题，您对打气有什么看法？第二个，如果心踏实了，是不是还有必要打气吗？
那首先我问你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打气？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谢师兄，
为什么要打？
对，为什么要打气？
一般的师兄可能就会说为了明心见性啊。
好，那如果是为了明心见性，那就应该打气。
如果不为明心见性呢？
那更应该打气。
如果踏实了，心里踏实了，还要打气吗？
也需要打气，因为你有踏实在嘛，是吧？有什么踏实不踏实？
好的，我明白了。下一段，内心翻腾，这是妄心种子被般若火熏得翻动起来了，将要打脱而未打脱的现象，此时要耐心沉着，不可慌乱。难以忍受时可出声持咒，千万不可因心烦意乱就下坐半途而废。因打七就是要打死七十，这七十将要死时，他当然拼命挣扎，所以你就内心翻腾紊乱难过了，不趁此时着力打死他，稍一放纵就又前功尽弃了。所以你这时放弃不做，实是大错。以后遇此情况，需耐住性，继续做下去。七十一死，大好风光就呈现眼前了。可以在自己房内打七，不需要什么仪式，因为这是无相力。
这上面说啊，打不打七是什么情况？上师说的，你都应该打七，可是有时候上师并不这么说话，他就对这样的人就这么说啊。我们过去也是，那时候也是，哎呀，对这个打气就一样，大家都是那样，以为打气能增加定力吧，能够速正心体，他有这种想法，或多或少是谁都有。再一个，他看上师他用功的那个他个人的那个简介的时候，他也说过啊。周末呀，他都在家一整天的用功，是吧？我们都见过是上师用功啊、嗯。但是我们有些人，你的根性是这样的，你或者有些人你的根性是那样的。上师说话的时候，说这个时候，都要对你那个鸡来说啊、嗯。我们那时候打气也是说，那上师说最多三个气解决问题啊，那大家还不死心啊，说那能不能再多打一个？上师说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气，这也是一种说法呀啊！但在这儿，你认为你那个什么， 有好消息了还得打，还要打啊，还要什么呀，死透啊，亲自死透啊，继续能够那个什么呀，静出习气啊，这个打多少不了的，哎，这个用功很有用啊，都这样说，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下面就说打七，打七一开始头一个七的时候，你恐怕是坐立不安，越打那个内心，可能有部分人他定功好的时候，他除外啊，有部分人他以前都是一天两小时或者怎么样，你现在一天十二小时，他内心翻腾的厉害呀，就是第一个期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难过，手痛啊脚痛啊，内心也烦乱啊，什么都有，十二小时的功夫，那个般若智慧已经开显，新的他就说你那个妄心种子呀，被他新的你看得清楚了，原来心那么乱的时候你看不清楚，现在是开了般若智了，哎，你看得哎呀清清楚楚的，你心里儿有点怵，哎呀我心这么乱，这打还不打七还不如不打呢，他就成了这了啊。所以上师说，哎呀你再乱你都要忍住，既然来打了，你本来就要打三个七，你就要坚持坚持打够三个七，你万不可半途而废，那就不能成功了啊。所以上师还说，哎呦你看将要打脱而未打脱的现象，此时要耐心沉着，不可慌乱。就这个时候你应该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你应该沉着气，一概不理，如果一慌乱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就所以告诉你，这是将要打脱而未打脱的现象啊，这是好事好事啊，好时候到了，难以忍受是可以出生之咒，千万不可因心烦意乱就杀住我半途而废，这个时候很危险，就是说很容易半途而废。因打七就是要打死第七十，这七十将要死时他当然拼命挣扎，所以你内心翻腾紊乱难过了，这个就是正常的，告诉你啊，不趁此时着力打死他，怎么着力啊，拼你翻江倒海那么乱，我只管吃我的咒，就是这么闹的，就是这么样子，你折腾你的，我念我的啊，就这样子，他总有那个万念俱息，总有到那个能所伤亡的时候，不趁此时着力打死他，稍一放纵就有前功尽弃了，所以这时放弃不做，时时打错，以后遇此情况心耐不性继续做下去，估计他这一班人里边有的就是已经半途而废了，已经就此下座了，打了败仗了，一身懊恼回去了，哎呀他认为打七还不如不打了，打了半天更烦了，哎，他是这样子，哎，七十一时大好风光就呈现眼前了，哎，你可以在自己房内打七啊，哎，这个可是要坚忍力的啊，你自己独自打七那是要一个坚持力的，他不如这个在道场里，当然个人所愿啊，他不一样啊，有人他就是横下一条心，他自己也要打，我见过我们的师兄有啊，人家在那个道场里打，他自己在家打，因为他呢可能走不开了啊，或者有某种特殊原因他走不开，他就自己打，这个告诉而且不需要用什么意识，因为这是无相命，哎，告诉你啊，我们不需要，当然我们也不排斥，有的认为那佛堂越庄严越怎么样，是不是我们诚心敬佛了，那个加持力就会越大，就是他有自己的这个理解嘛啊，而且到那个庄严无比的，就是说就是特别能显庄严之相的那样的道场的去打，他认为效果会更好一些，其实不一定啊，其实不一定，上师在这已经说明了，这是无相命，不需要什么仪式啊，就是你房内没有佛像，没有燃香的供具，什么都一样大气，哎，我们也不排斥 你有香，你最好燃在别的屋里，别燃到你这个打坐这个屋里去啊，那个呛了你，可能有时候那个烟太多了你受不了，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注意的啊。好，下边看，上边是说种子翻腾，下边会有那个好的消息啊。 看看，再往下看。
我看齐师兄转了一个问题，好像是针对我说的，说问我什么是踏实，说我认为的踏实是什么样的，我认为的踏实，我认为就是你现在如果能够做到时时安详自在，然后没有烦恼，我认为就是一个踏实。杨师兄问为什么要没有烦恼啊？就是问我的。那有烦恼，说明你已经就是说对这个事儿你已经起心动念了呀，你已经黏住了呀。如果没有黏住的话，不就没有烦恼了吗？是不是啊，魏老师？
哎，别问我，先你先说。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对这个事情你发生了，你还有烦恼，你肯定是黏着了呀。你没有烦恼，我们修佛修什么呢？就是最后就是修你一个没有烦恼啊。有了烦恼，就是你遇事透不过去了呗。你执实了，你就认为它是真实发生的了，你又忘记了它是一个缘起性空啊，它就是法界的这么一个缘起啊，你把它看空了啊。这个杨师兄继续说，烦恼除它干什么？
有人问
你啊，你可以不出啊，对呀，任他烦恼啊，烦恼也不过是一个，你也知道他也不是你啊，他是一个法界的一个缘起。烦恼时有吗？不时有啊，五蕴都是浮云，是虚妄的了。
你说你刚才说到那个了不可得，你是知道一个道理。那个谁，谢金霞，
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做的任何事情没有意义。
看到，
体悟到了，体悟到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
那就是了不可得，你认为那是了不可得？
他又问我不时有除他干什么？实际上，你说除他不除他，其实你一觉。你一觉你看到它就是一个缘起性空，你就空了它不就行了吗？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两位老师再给解评吧。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修行啊，都不是了不可得，不是的，都是可得嘛。你不是有烦恼吗？有这个吗？有菩提吗？
烦恼你认为它实了它就是烦恼，你不认为它实有的话它就不成为烦恼了。
你能理解吗？我就说一句话，你能明白吗？就是说，我说午夜日正红，你知道吗？我不说了啊。
午夜日正红，现在日也正红着呢。
理解吗？我说是说不理解，别理解。
不理解。
你要理解干什么呀？那就成道理了。我听了这一段对话，我感觉到就是在十里长安街上走北京，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下一段。上座有时舒适轻松，有时烦躁不安，这是功夫未落堂的必然现象。因实心未死透，不无反动，所以有或上或下的情况。总之，你须好亦不喜，坏亦不忧，自管心无所住地坐下去，等你心真空静时，自然安适受用，无忧无恼了。
下边我们还是说打七的事儿啊。上座有时舒适轻松，哎，有的人会经常有这个残业啊，他轻松，这跟他硕士做功夫的这种延续啊，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啊。有的人是修起来是哎呀，身上也通啊，心里也照啊，反正是等等，就是但是他有坚忍力，他有大愿力，就是说要钻木取火，要克己其中，他不会放下的，这样的人是不会放下的。上座有时舒适轻松，有时烦躁不安，这是功夫未落堂的必然现象。我们再说功夫落堂，就是能所双亡，打死第七识才见法生活，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啊。因失心未死透，不无反动，所以有或上或下的情况。就是你那个妄心啊，总是打不死第七识，打不死失心未死透，不无反动，所以有或上或下的情况。 总之你续好言意不喜换意不忧，这都是在做功夫，告诉你这都是在做这个功夫，就让你怎么关照你自己，你续好也不喜换也不忧，自管心无所住地做下去，就叫你坐上怎么应对这种情况，烦躁也好轻松也好，你可能一轻松的时候马上喜悦之心就来，哎呀这一波打得不错，你烦躁的时候哎呀又完了，这又是就是觉得烦躁不安，这修法又是不得力，哎呀又怎么样，马上这个妄念就起来了啊，就是告诉你要心无所住的坐下去，这么说就说明你没做到，你做到了何须这么说，对吧，等你心真空静时自然安时使用受用无忧无恼，自然安时受用无忧无恼、
啊，秋虫师兄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证悟空性了才能认识烦恼不实有，没有证悟空性之前还是受烦恼之苦，
你没有证悟空性之前你也知道啊，我们早都说了一切染净诸法皆是你自心显现啊，那不都有吗，烦恼菩提不都是吗，退一步讲啊，这都不是本体，这别在烦恼上和这个菩提上这两边翻烧饼了，翻不完的啊，我们在这儿用功啊。
嗯，秋成师兄说但是还是觉得很苦，
谁苦啊，你修了17年谁苦啊，我们都没有你这么苦，那是谁呀、啊、谁苦啊，那有我吗，有我，对呀、啊、有我，我在哪儿，张三是你还是这一世的秋成是你，有东西你执着，没东西你执着啥，你那个东西是不是也叫烦恼也叫普，要执着这两样，
团长您对这个问题能聊几句吗，
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好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团长。万物本自闲，为人自扰，有道是法诸法位各不相涉，一切事物本不干扰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妄心乱动取境着相才烦恼重重，你看电视时心一空就不被境扰，这时你的身心就和电视不相干涉了，所以叫你们时时要觉照，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会用了我很欣慰，还要加工做到任何时处都一样不被境扰，而后觉照已不要，仍然心空如洗，空已不可得，方可放手。好，有请魏老师。
万物本自闲，物物就在那里，万物碍着你啥了，是不是，万物物物事事物物它就在那儿啊，万物碍着你啥了，如是平等如是无碍，你为什么要认识，那物物千百万般的那个变化它如是平等如是无碍，为啥会碍着你，为什么会生烦恼，你要你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不安不本位，所以说这个万物本自闲不是别人的事，不是物的事儿，是为人自扰，怎么扰，你偏于外景，背景生心，任其为实，可怜，是不是，就是这样，又到法度法位各不相舍，法法无碍，各在各自的本位上，本不相道，本不各不相舍啊，互不干涉，互不影响啊，互相就没有什么碍啊，杯子拿来喝水，手机拿来打电话，书看着，你非要给它掺和了进去。我的杯子，我的手机，我就要什么什么样子，我就怎么怎么地。你要在那有偏爱，有喜有爱，有烦恼有菩提，你在那自己各本不相涉。你要 自生烦恼吗？你自己要去扰啊，你自己干扰啊，干扰那个，哎，自生其念吗？嗯，一切事物本不干扰我们，哪能干扰到我们呢？什么物各自都有各自的妙用啊，都是我们自心的妄心乱动啊，起境着相。那个秋成，对，你为什么对境还会生心？那你就觉得哪个境界好，哪个不好，好坏和你有什么相干吗？才烦恼重重啊，你起境着相你就会烦恼重重啊。哎，你观音菩萨好，阿弥陀佛好，还是释迦牟尼好，还有这个哪个好不好啊？你说说佛佛它都是不同的，对不同的机啊，都是不与你解脱法的，给你你方便，嗯，要那个干啥？绝招力，把这个，这是道理没用，哎，把这个忘了。刚才不说了不可得吗？是不是？你看电视时，我们就是啊。哦，烦恼重重，你看电视时心一空就不为境扰。你就是像我们看电视时，如果借看到失仪的场景，那就是快活了，对不对？看到不和谐的，就是不好的，可能就会生出嗔恨心，然后再生辗转之念啊，之取，哎，那你心早就都被惊转了。你要如果看电视如梦如幻一样，那心一空，那个镜电视里边那个幻景的那个场景啊，它就干扰不到你啊，致使你的身心就和电视不相干涉了。它本来不干涉嘛，你不看的时候不干涉，一看的时候干涉，就是你有分别之起嘛，嗯。所以教你们时时要觉照，就这个意思。你现在会用啊，我很欣慰，还要加工。就是说你要时刻绵密啊，别着相啊，做到任何时处都一样不为惊扰，而后绝照也不要，仍然心空如洗，空亦不可得，方可放手。哎呀，这个不是说说的，嗯，这个事是我们首先我们能到见，就是能够自心和这个佛的见相应啊，这个地方已经是依法不立了。你们立了那些东西，你们自己少啊，谁立的谁少啊？那你不少就抱着，叫别人替你吗？不行吧？那我们都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抱住，你在那起烦恼，你在醒悟，还说是真的，我好像是用不上劲儿，就是这个只有靠你自己，什么东西那么珍贵，让你弄了两天两夜啊，那么珍贵啊，你自己想想嘛。
嗯，好的，团长，您对这个最后这一块，万物本闲，为人自扰这一块，您有和要和师兄们聊两句的吗？
嗯，这段看着好像是那个说的，但这段就像那个魏老师说的，这个必须得是得到这儿，要不然的话，就是这段好像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不是魏老师？
我就看着秋成十几年用功还在这儿，他不放手，让我们放手，我们就是在旁边看你那个什么呢？嗯，
他想让老师多抽几鞭子。
我说的话够难听的了，我不说了。
啊，唐山的杨师兄说还是出离心不足。
他本来就是嘛，从秋城他怨不得别人，他现在还来那儿，感受痛苦，然后思念出离，那这啥时候啊？你这还没发心呢。哎呀，不给你弄了，弄了时间太长了，别人都累着了，你不累我们还累呢。我不管他，我们学十四吧。
好的，十四，所谓当下者，即一切妄念断而了了分明之时也。这了了分明，即当人佛性。平时行住坐卧都要照顾当下，不能随念转跟境界跑，对境不动心不分别，为限量境界。而了了分明的自性是体，不是用。见色闻声而不粘不着，这是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说这个第十四，所谓当下者，即一切妄念断，一切妄念断而了了分明之时，这了了分明即当人的佛性。哎呀，我都觉得说这个都说滑了，你知道吧，都说的太多了，天天说都是这个，就像那个座右铭一样的，天天说天天说天天说，这个背的溜溜的，但是还是不知道，就是这现在的情况是这啊。所谓当下者，即一切妄念断而了了分明者啊。与妄念正行时，断而了了分明，失德，这是我们这个当人的本性啊。这就是告诉你要认识本来，要认识，一念不生，不是断念，妙用无情，法度法位，就是了了分明啊，平时行住坐卧都要照顾当下，那这就说修行了，只要到照顾当下，又着相了，又随念跑了，又跟境界跑了，又随念转了，那你这时候你就要照顾当下呀，不可得呀。念是什么呀？念是什么鬼东西啊？你跟着念跑，你跟着境界跑，境界又是什么鬼东西？你要跟着他跑啊。安住本体，这一段话后边这一句话是在本体上来说，我们旧体来说它是不利依法的啊。我们看啊，在本体上来说，对境不动心不分别，为限量境界。而了了分明的自性是体，不是用。刚才我们上面说的那个呀，一念妄念断处而了了分明不落断念的，这个是我们的体，不是用啊。在体上说是这样子啊，在这个用上说，见色闻声而不粘不着，这是用啊。你能分清楚吧啊，就是自观其妙，见色闻声而不粘不着，这是用啊。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自观其妙，观察这个时候，你自观其妙的时候，见色闻声粘不粘着呀？这个观察是在用上说，这是用，这是谈用的啊。要这样啊，见色闻声之时，要不起好坏之心而入意生舍之中啊，取舍不止啊，那你这样子就是不粘不住啊，这是用啊啊，应一切应无所作而生之心。这个前半节是说在体上说，后半节是说在用上说，就是给我们讲，一开始是让我们认识本性啊，这个就是这样子。我看看，对境不动心说什么？本体不动吗？不分别， 我们自体了不可得，分别什么呀？都没东西，你怎么分别啊？这就是限量境界，这就是我们的本体啊。而了了分明的自性是体，刚才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自性是体啊，我们证到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是一念就是一法不立的时候，哎，是能所伤亡的时候，那正是我们的自性之体，那还不是用，用就是说对境的时候，啊，见生闻生的时候，哎，这一下子好像是说清楚了啊。
嗯，对。那团长，您对这个当下，给师兄们再聊几句吧。
看这段，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记得刚开始看老人的书的时候，就说过，说，一念辉光见取者，就是于，一念断处，而了了分明的灵知，朗然性前。然后与，定中心法达满千座和禅宗，参话头几十年，所见得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就是魏老师，我现在就有这种体会，就是都是一样的。但这地方
啊，你再说一遍，
这个、
我听听。
啊，我说那个看到略论，略论那个老人说那个一念辉光见取的和这个心中心法大满千座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利用不同，就是那个。因为冤枉道走多了嘛，就是脚跟就稳了，就是一念见取，就像那个纨绔子弟，就是突然得到那个财宝以后，就是挥霍无度，啊，不能绵密薄刃，就对这句话就是很有体会，就是对于这个体，然后这个体如果说那个体认的那个不透脱的话，那就在用上就是用力不活，总是粘着。好，我说到这里，魏老师。
我听到了，听到了。哎，这就告诉你，你老拿出个东西来那儿亮出来叫大家看看，那说明你就着了这个东西。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啊。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啊？抓紧这宝贵的时间。
还有那个秋晨。他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呀？现在有功夫说说他了。
阿弥陀佛，非常感谢老师，也感谢团长。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过去是当老师，就是过去我的一个学生，就是我们住在一块儿了吧，在我们这个单元群发了点那个内容，伤害到他了，伤害到他了，结果他那个说话特别难听。我就这个，我说我教了你很多年，就执着了呗，执着了。这个，结果一两天之后才过去这个劲儿。我就说这个当下就是绝招，这个绝招的功夫我在这上头，就是平时吧，就是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少，我感觉还是当下就是那个烦恼一起吧，当下就招不了。老师就是这样子，阿弥陀佛。
你都修十来年了，我都想说烦恼也是你自己，也是你的本体。你干嘛把它摘出来，单一的要消灭它呢？如果没有烦恼，没有菩提，你这个自信这一块你就不圆满了，它咋圆满呢？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怕什么呢？对呀，我这样一说你还怕什么呢？恐怕你可能接受不了，我非除掉它不可，对吧？你除不掉，你越除越除不掉。
是，老是想除掉，老想除掉一个什么东西。
那你怎么能可能除掉呢？你当作是真的，那烦恼那么真实，你想除掉，你怎么能除掉呢？
就是感觉到我那个，虽然说修了十多年了吧，就是平时吧，在关照上的少。就是看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得多，看咱们上师的东西看得少，这是我感觉到我这个修法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这个师兄们，你别走我这个 注意小心我这个前车之鉴吧，就是关照太少，看咱们老人的书看的相对少一点，看别的东西看就太杂了，我觉得这我就这个吃大亏了，在这样的阿弥陀佛。
你现在没有学习那个大手印吗？大手印请示
啊，这个大手印我那个就是慢慢的学，还有最后我舌业整个就是通读了一遍，就是体会挺深的，就是现在就是还是就是力量不够，力量小，虽然说我每天还是
我问你这个心是有形有相，你要这个力量大小干什么用啊？
是总是
啊，那
是那个这个啊、哦，总是有个东西，总是去
不
掉。
不能那个什么，你不说安住当下嘛？刚才不是说嘛？我们就是修行也要这样。我说这还不是当体吗？嗯，
好，感谢老师，感谢同学们。
邱成师兄啊，刚才就是杨师兄嘛，他互动了一下，针对你这个问题啊，他说烦恼和菩提不都是妙用吗？为什么非除掉一个？
因为他修十几年了，其他的师兄弟别听。嗯
嗯，我那个可能有的师兄可能不知道，就是我在就是前三五年吧，就是。就是修了一段，走了一段弯路，就是修了一段，就是那个道次第和那个前行，就是把那个东西，把那个东西那个弄进来了，就是把那个烦恼什么的，就是就有的时候就把那个看得重了，把那个恶趣的苦看得重了，就是总是怕掉在那个恶趣苦里，把那个知识了，现在逐渐
的，对，你这句话我承认，嗯嗯嗯。你现在又把烦恼知识了
啊？是这样。
好，那我没话跟你说了，你刚才咱们俩已经说到底了，行了。
嗯，醒悟了，反正就是现在就是缺少力量。
又来了，刚说完了还没有
继续。还是不行，我还得好好看书，好好听老师的录音。
看书也不行，那是道理。
哦，魏老师，
那就多打坐，
打坐也不行。
哦、
秋晨，我告诉你，逼死你，他没有，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秋晨师兄，我觉得魏老师可能跟你已经聊的已经很透了哈。如果不行的话，接着再聊啊。咱们看下面一个山东一个李师兄啊。咱们看看他这个问题，他说有念头的时候能觉，有的时候就不能知道，觉得迟，是不是力量不够啊？他问魏老师。
你是修什么法的，或者是你是修新东西的，打多少坐了，什么情况？你必须说清楚，我才能知道你这是什么状况。
他是刚刚签
座。一千座，好。有念头的时候，你那个也打过漆还是什么状况？
哦，没有，没打过漆。
嗯，那除了那你的心境能不能呈上来，你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要不您上麦吧。
好嘞，我刚过了清座。
好。
哎，过了有几天吧。
过了几天。
对，
那你现在觉得心里边还有什么不安的？
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安的，就是好像有念头来的时候，有时候就不知道就跟着念头跑了，有时候就跟着境界跑了。
你说的是坐下？
坐下。坐上也是这种情况，就是
就说一天坐你还在打是 是吧？还在修心念心，现在是目前的情况。
对对对，一直没停啊。
啊，
一直没
停。啊，那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是全心、全身心的用力在跟念头在那对峙。
也不是，好像是，对，有那种，有那种，
心里边就觉得有，
嗯，对，有这种心理，对，
那你都你牵住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从哪儿升起的？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自己的心情上升起的。
你果真知道？
反正没有那种没有挣到明心见性。
啊，我就说你这个事儿，哎，你因为你老在念头上做文章啊，嗯，念头一起的时候，念头一起了，你能知道？
对，
你不知道这个，嗯。那好，那你继续的。那你坐上是念头很多吗？还是咋回事？
念头反正是不少。
嗯，因为你老在念头上做文章，你想把这个念头做没了，不管是坐上坐下，你都有这样的需求。嗯，
他有时候。
嗯。
有时候没有念头时候，还有时候就是有种恐惧感吧。
嗯。
对，又回来了，还是你念头觉得好，就是不恐惧那种心理。
哦，有念头都不恐惧，没念头说有时候还有恐惧感，那你就是这个恐惧感它会栽葬着你。
好像是，听老人说，好像是自己的福报小吧。我也看老人说一直。
邻居也有一个，就是一到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就吓回来了，他就有恐惧感。嗯。
嗯，对。我觉得应该是继续打坐吧。
嗯，继续打，继续打。做事，你的心量没打开，嗯，就是
对，我心量小，我又没有胆子，
其他也没有，我就觉得你在念头上老在念头跟念头较量不好，嗯，念头就是你自心，因为你都修一千座了，你应该知道。刚才我们学那个问答的时候，你应该也这几次，你也应该也是你这个你这个用功过程中有所经历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学习老人的开示啊，应该是，嗯，我就想着不行，到回来我再跟你私聊一下，我看你这个问题，
行，
你就先一通嘛，我就觉得你
行。
就是出来，能自己做事，能为大家服务。
现在还上着班呢。
啊，是上着班的，没事儿，那也是不错啊。
对，我想就是多做善事吧，多为人民服务吧。
你可以加我一个微信，我可以跟你私聊。你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不能一直就跟着念头，就想消灭它，或者就不想或者没有念头了，那这个是不对的。有念头
好了，
能学。你可以继续打过一个，嗯。
好的。
你可以打过去，我知道你的情况了，嗯，好。
好，谢谢老师。
嗯，
我下麦了。
好，
好的，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
哎呀，大家能够坚持这么久在这儿，学习，我也觉得很那啥，休息吧，啊，休息吧， 今天的
好，师兄们啊，老师
好，
大家都晚安。
好
嘞，
很欣慰啊，好。